弟兄姐妹，主里平安。那我们再一次在主日的清晨，我们相聚在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继续来带领我们。在我们或许在这个地方，我们聚集在一起，但是仍然需要神自己的同在和引导。所以我们也同样在年尾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借着这样一次讲道，因为我们接下来有在下个礼拜有会员大会的时间，每一年在12月的第二个礼拜，我们就利用在这样的一个时段，我们分享我们在今年的一个回顾，也同样我们也展望在明年。所以大家在题目上所看到的“云火同住，世代同行”，是我们在明年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很希望能够看到，因为当我们特别在今年有这样的机会，不断的从出埃及记旧约的这种故事当中，看到神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那在我们所要面对的新的一年当中，你也会看到我们不单单好像我们不愿意像是出埃及的第一代，我们更愿意像是第二代，然后以后能够后辈也能够子子孙孙，而且不管是老的、是年轻的、是壮年的，都能够跟神同行。所以在明年我们能够就朝这个方向一起来思考，也同样来跟随主的脚步。所以我们今天也借着这段今天的时间，因为下礼拜并不是我讲到，所以我们借着这段能够分享一下我们在明年度所需要面对的，那我们渴望神能够怎么带领我们。那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我们盼望你自己的来到。当你借着圣殿与以色列百姓同行的时候，如今你却借着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与我们的同在。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能够来跟随，也需要知道我们怎么来回应。我们恳求主在今天早晨同样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这等候的过程知道怎么样来等候。我们将这时间交托在主的手，求主纪念看顾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在接下来这几周我们就到圣诞节了。圣诞节到底是在过什么？就过一个耶稣诞生的日子，还是如果我们看看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路加福音我们所看到的，路加福音所看到记载着一个人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叫西面的，其实他年纪已经很大了，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当耶稣出生没有多久，受了割礼到圣殿，就玛利亚带着他上圣殿去献，所以父母亲抱着孩子进来，然后西面受了圣灵的感动，然后西面用手把他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西面在他一生的日子当中，他在等一件事情，他在盼望一件事情，盼望 那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他应该是盼了很久。我们刚才讲他年纪已经是老迈，所以他谈到说他可以，他觉得看到之后他去世都没有关系了。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他的盼望，盼望弥赛亚，盼望那位上帝向他们这个民族所应许的弥赛亚能够来到。虽然他们好像从之前国家的流亡当中被流亡到其他的地方，已经不在以色列，在迦南地，但之后神把他们人又陆陆续续带回来。那带回来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诶，带回来不就好了吗？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想说啊，既然离开了美地回到美地就好了，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是这样子，西面不需要盼望，他盼望只要说我拿到我得到上帝要给我的东西就好了，但是他盼望一位弥赛亚，因为这位弥赛亚来，在他们以往的历史当中，他想起了有先知讲到神预备的弥赛亚来之后来拯救者，他不单要带我们回到这个地方，他还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所以他盼望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当我们等候在这当中，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欢庆的节日，而是一个在预备人的心再次想到说，我们在等候这位救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圣诞节的等候当中，我们重新学习什么是盼望，什么是盼望。在降临期，也就是说啊，一般从十一月的大概二十几号、二十八号靠尾声这里，然后到十二月二十四之间，一般教会传统将它称为降临期。那降临期当中，经常会有四个主题，在教会传统里面提到四个主题，提到盼望，提到平安，提到喜乐，提到仁爱。盼望旧约的渔民，他们一直在好像在那种黑暗当中等候，呼求等候弥赛亚来到，然后他们盼望这弥赛亚来所带来的人跟上帝之间真正的一个和睦。刚刚我们的诗歌当中不断的让我们谈到我们多么渴望上帝的平安能够在这世上能够展开。平安是人心中所诉求的，但是在圣经当中讲到的平安是人与神之间那种和睦 Shalom。 同样我们也渴望当救主临近的时候，当救主诞生的时候，那种喜乐从那种等候当中转化成为一个终于看到，就如同西面所说的，他宁愿他那种心中的喜乐，他说我现在过世都没有问题，我觉得都很好，他觉得他在这里中已经满足了。然后降临期的第四个盼望平安喜乐之后就是爱，因为我们所等候就是那位道成的肉身，将神的爱极致的彰显在人间的这位耶稣。所以当在这段的时间当中，我们也借着在这过程，我们重新去思考盼望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从黑暗焦虑当中转向向神的盼望。所以圣诞节所谈的不是一个单单只是一个好像我们比较经常看到街景，有个孩子在马槽当中，希望我们也能够更看深一点，看透 因为这是神的爱，曾经也正在，而且还继续在历史当中具体的介入，借着耶稣基督。所以盼望，我们谈到盼望不是一件乐观的事情，而我希望我能够怎么样，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些做股票的，你们会觉得哦，听听这个现在行情的消息，判断一下现在经济的状况啊，联准会到底要不要升息降息啊，种种这些来判断说哦，那股价我该买该卖，种种之类的。所以他看好的时候，他觉得说哎，这个是有盼望的，对不对？但是盼望不是按着你的数据，也不是按着趋势来推论说哇接下来会更好，因为这种叫做乐观，这个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正面正向预测。但是圣经谈到的这种盼望，常常你会发现盼望在什么时候出现，盼望常常是在你最糟的时候，常常是在最糟的处境才显出那个力量的，那是 才是盼望。所以盼望是一种怎么样，是一个不是心里想一想我觉得我将来预期不错，而是一个有带着能量的一个张力。盼望是在希伯来文当中，你会发现旧约圣经里面有几个词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圣经里面谈到的盼望，常常是你撑不下去的时候能够怎么样把你带起来。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刚才另外两节的经文当中谈到的经文里面谈到那个活泼的盼望的来源，是因为耶稣基督而来。那一位使人有盼望的是谁？是上帝。因为我们比较容易把我们的眼目的盼望放到哪里？放到我们的周遭的环境，觉得不错，可以这样预期应该是会往好的发展，而不是看在这位使人有盼望的上帝的身上。所以你看到西面在这里衰老，然后他们以色列族是在罗马的统治当中的一个情况，对不对？但是他仍然素常盼望以色列的那位安慰者能够来到。所以我们看一下，在刚刚提到在圣经当中旧约新约里面其实有三个词，我们刚才讲说盼望是一个有能量也带着张力的，也就是有你的感情在里面的，是带着感情投入的一种等候。它并不是一种好像只是打发时间的等待，那种等待不是你刷手机在那里耗时间，那种等待是你在这里面对你所盼望的那件事情或者是盼望的那个人物你是有感情投入的。你简单放到你两个正在谈恋爱的一对 couple， 对不对？你们如果是异地，你们盼望的那个是有感情投入。我不知道他下次什么时候可以过来，我什么时候可以过去。盼望是有感情投入在这当中的等候，等的不是一个啊，就看怎么带好了，看命运的安排，不是的。因为你等的，从圣经的角度，基本上盼望很多时候都是跟谁有关？跟那位上帝有关。因为这位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当你怀着信任带着感情投入了等候的时候，这就是盼望。各位可以想想挪亚在洪水的时候，他等待洪水降下来，然后当雨停了，他等洪水降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派了鸽子，对，先派乌鸦出去，乌鸦一去不回，或者是来来回回，不知道有没有，反正 但是你会发现，紧接着他谈到他派的鸽子出去，然后第一只鸽子出去好像找不到地方之后，他又把它接回来。那第二次出去，他叼了一个叶子回来。第三次出去的时候，这鸽子就不回来了，因为已经找到它可以栖身的地方了。但是在这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亚挪亚等候、等候、等候了七天。我只是说用这个例子，你来描述挪亚在这当中的等候。其实他是在旧约当中圣经里面最早的一个，你如果你想看那等候的词语的话，他一次又一次放出鸽子，七天又七天，而外面他基本上他不知道到底退了多少，但是他每一次就在这当中，他知道上帝已经雨停了，那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这种不是在好像焦虑当中，或者是病急乱投医的一个做事的方式，而是根据他对上帝的信靠。你会发现起初上帝就让挪亚怎么样做方舟，对不对？上帝有很清楚的指示，启示的很清晰，神要降下大雨，要会有他的审判。然后神在这当中同样，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而且上帝的话语是准确的，因为当他预备方舟的时候，没有人，你看到他受到很多人嘲笑，但是洪水如期而来，神的话语是准确的。而当洪水开始下大雨的时候，神亲自将方舟的门关上了，是上帝。同样挪亚也是等到当洪水退的时候，等到上帝的吩咐，他才走出了方舟。所以他是对这位上帝，他清晰的启示的清晰，应许的可靠，话语的准确，还有他同在的真实，他的信靠是根据在这里。所以盼望不是一个盲目的乐观，而是建立在以挪亚的身上，你会发现他是建立在对上帝清楚的启示、真实的立约跟他之间的约定，而且成就了。他在这当中来等候这位上帝，因为他对他的认识，他投入他自己的依靠在这里面。同样你会发现在圣经也有反面的，有一个王等不及，是谁呢？就是第一个扫罗王。撒母耳要他等七天，怎么样？在献祭，在开战，但是他等不及，撒母耳还没有来，怎么样？他就自己来了。扫罗王是一个等不住的王，因为他被恐惧，他被周遭的环境、军队压境的时候，那种压力吞没了，百姓开始离开了，敌军压境了。然后他就自己怎么样？他就自己献祭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的结果就是失去了王位。所以盼望、等候，就投入感情的等候这件事情，不是等多久的一宿，而是你用什么心在等，不是等多久。而是你用什么心在等候你所盼望的这件事情，带着信任的等呢，还是被恐惧、环境、慌乱来驱动，以致你开始会自救了？这是圣经当中所用到的一个词， 另外还有一个词，另外有一个词也同样，它本来的含义是怎么样？叫做卡瓦，它讲到的是一条绳子，是一条被拉紧的绳子。同样，你可以感觉到这里面是有张力的，拉紧绳索的张力。但是它被用来作为什么？同样用为作为一个等候的描述，另外一个词。而同样，你就要从这个词当中，你会看到这种盼望并不是那种松散的，因为我们知道是拉紧的意思，不是那种耍废式的等待，而是随时预备的等待。各位有没有看过那种田径比赛？田径比赛，大家你觉得如果在100公尺的竞赛当中，在起跑点的每一个选手，他们会是怎么样？一定是把他们的全身的肌肉预备好了。他们在等什么？等枪声，对不对？他们在等枪声，他们等那个嘣一声的时候，他们就整个怎么样？就冲出去，就好像短跑选手在起跑线一样。但是这些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圣经在哪里用到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呢？你会发现在以赛亚书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神用很用心的来栽培一个葡萄园，神翻土，除掉石头，在里面搭一些台子，然后也盖了守望楼，什么都做了。然后在以赛亚书这段形容里面，他说耶和华等候他所摘的果子，葡萄园能够结出好果子。那一种等候，他的用心，他盼望这个葡萄园都已经预备好的时候，能够结出的果子是那种好葡萄。但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却不知结出的是坏葡萄。那种你会发现，好像那种被拉绷紧的一个绳索，突然你所盼望的断掉了，你所期望的好葡萄，结果出现的是一个坏葡萄。结果长出那种酸涩的野葡萄。我不知道各位如果能够体会上帝的心，你会发现那种期待好像一下子就被丢在水里面那种感觉。他的期待很深，他在等候盼望这个他所栽培的葡萄能够结出果子的时候，但是却他没有得着。那个是另外一个词在形容耶和华等候以色列百姓能够怎么样，能够在他们生命当中结出好果子。但是我们从历史当中，你会发现旧约里面不断看到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词描述的是一种高张力，但是却需要在这当中有很多的专注，那种盼望的状态。新约里面同样看到活泼的盼望是怎么而来，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而带来的。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为是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上帝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他的根基是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而这盼望是活的。这活泼的盼望，意思就是活的一个盼望，会成长，会支撑你，会在你生命当中让你结出果子来。这样的盼望不是一个情绪的，这样的盼望是跟耶稣基督复活是有关系的。所以盼望不是说好像我们觉得事情会变好，那我们就可以放，觉得就等于说放松的。因为当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打气，或者是别人跟我们打气的时候，你会成功的，你会成功的 ，just do it， right？ 哦，好像这个广告一样，讲久了，你会发现这样的词，事情会变好，你会成功。很多时候往往会怎么样？适得其反。有时候只是变成一个压力，因为你越来越怕失败，因为失败代表说你没有尽到全力啊。但是在基督复活这样的一个根基当中的盼望，你会发现就是即使你碰到你生活当中有一些的情况，你可能失败过，你可能论文被退稿过，要修稿好几次，你也可能工作有不顺的时候，也可能被裁员，这些阶段你都碰过。但是你知道在这当中你仍然是被接纳的，因为这位复活的主跟你同在，你的价值是从他而来。所以这样的盼望，活泼的盼望，才能够承受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的这种焦虑、这种痛苦，这才是活泼的盼望。所以当我们在江陵期，我们借着盼望这个词来带领有一些的认识的时候，同样我们把它带到我们教会，带到我们这个群体，在今年，在明年，你同样，我们希望能够盼望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同样能够起这样的作用。我想我们能够在从哪里得盼望，除了我们在基督的身上，在这位上帝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从时间的三个维度，我们也同样来思考。我们在过去，因为在明年度，你会发现我们教会要，如果我们把它简化，我们要有三件事情：教会25周年，然后我们有新的事工要开展，然后我们在今年谈论的已久的会员的教会治理方面，会员的设立也同样在明年度会展开，希望能够更健全，能够更大。但是你同样当这三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三件事情，一个是过去25周年，上帝在这当中怎么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的盼望会需要在我们的纪念当中得着，在过去里面。所以就好像圣经当中耶利米哀歌当中，这位先知他提到一件，他说他想起上帝从前怎么事做事，他说我心里就有指望，因为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先知所想起的是指过往上帝的什么作为，怎么样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他说我想起这件事情，我心里就有指望。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怎么带领这个教会。耶利米当时，我们看到 你会发现他发现他碰到的城墙倒塌，圣殿被毁，同胞被掳，但是他想起的是上帝过去不变的慈爱，因为他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他这个想起不是让你怀旧，而是清楚的知道说，这位上帝曾经的，好像一个证据一样，让你知道说，是的，我今天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耶利米碰到的是城墙倒塌，同胞被掳，保罗碰到的很多在他的传道生涯当中，他说被打、被辱骂、被监禁、被流放、碰到海难，但这些都不是能够阻拦他的，而是上帝过去不改变的慈爱。所以过去的信实是将来盼望很稳固的一个根基，因为我们知道这位上帝会继续来带领我们。所以纪念，当我们纪念庆祝25周年，我们不是停在只是描述一些从前的美好或者是感伤，而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些当下的困境当中，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怎么样被更坚固起来。教会我们有自己的故事，对不对？我们有出埃及刚成立，然后有旷野的时间，有神怎么供应的时候，教会同工来来去去，对不对？那看到弟兄姐妹各样的环境，不论签证的风波，不论是这种经济的压力、工作的变化，教会在这当中经历了这些。所以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之所以能够欢乐，不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完美的环境，而是我们经历了上帝在这当中过程的保守。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可以预备，我们明年会邀请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有你们可以书写你们的见证，你们也可以在特别我们在上就5年前我们20周年，那很快我们在明年度就进入25周年，大家可以有一些的见证呢分享，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这些把见证能够聚集起来，集体来纪念上帝守约施慈爱。所以我们要面对明年，我们也看见，因为我们回头看见这25年上帝怎么带领以色列，也如同样也带领我们，因为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也没有离开他们，也同样这位上帝也同样在带领我们。所以过往我们就在明年度我们来庆祝，一起来庆祝纪念25周年，同样也在现今，就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往前。各位如果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云柱火柱上帝的带领，除了这些，上帝在以色列民当中做了什么事吗？有没有印象？他们就是每天跟着云柱火柱这样走。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有颁布律法，对不对？上帝有颁布了设立祭司、祭祀的礼仪，但是同样你会看到上帝将这12个支派怎么样，他们把它分成营队。上帝他的会幕在中间，然后他东西南北各有12个支派所分成的，每3个支派3个支派做一个团队。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云柱火柱上帝的同在之外，他还怎么样，他还在这当中来建造，让这样的一个群体不是乌合之众， 而是一个有次序的营队，要成为一个军队，要成为一个军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神的同在跟引导，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跟随神的脚步，不要再自行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走，往哪里走。同样在分营队，然后给每个营队怎么样有他的职责，给每个营队有他的职责。在神治理当中，我们知道神给他们有一个结构，群体的结构是搭配的，各司其职的，而不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松散的一个群体，然后每天跟着云柱火柱这样走。没有，他们是在被整，好像那个队伍被整理起来的。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到民数记里面所讲的四面分营，会幕在中间，然后立位人围绕神居中央，每一个营队各有不同的职分，甚至在立位族当中也有不同的职分跟责任。所以这个民族在跟从耶稣、跟从上帝的带领的时候，他们不再是好像在埃及一群只是一个奴隶的群体，他们被塑造成有次序、有身份的圣洁的国度。神不单带他们出埃及，神也塑造他们成为他们是谁这件事情。他们是属于上帝的，是圣洁的国民。所以神不只带他们出埃及，神塑造他们。同样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在今年所谈的会员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既然要跟随上帝的带领，我们也渴望上帝的同在，我们不能成为一盘散沙，我们也不能松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在今年一直在思考，让弟兄姐妹知道说你是教会，你是教会，我是教会，每个在主里面，在这一地，我们一起聚集敬拜这位耶稣的，我们都是互为肢体，我们不是在教会之外。所以会员，我们在今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一直在强调，它不是一个行政登记，邀请大家把名字送上来，你的联络地资料送上来，不是。它不是一种行政的手法，而是在盼望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既然跟随这位上帝，他在这当中怎么带领，要把这一群人，让这一群人怎么样来跟从他？同样，在这一群人的当中，他们怎么样把生命能够绑在一起？因为我们同样愿意委身来跟随学习怎么服侍主，而这样一个承担关系的张力，也同样也就是在这种过程里面来彰显。所以会员制、会员的设立，这是有关教会治理，有关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让教会本身不是一个我们毫无章法的。我们也不是想要说用一个制度来成就上帝所要做的工，但是上帝既然让他的群体是一个能够按着他的方式，能够彼此把生命放在一起，而这就是委身，在这个现代的潮流当中，特别成为一个很有力的反主流的一个见证。 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聚集的时候，我们一起等候上帝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带领。在这等候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让我们才能够给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就如同以赛亚书所说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因为重新得力，它原文有一种含义，是你跟他有交换，怎么样？交换力量的意思。当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知道我们愿意让上帝的生命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选择顺服，我们等于好像用自己的有限怎么样来领受上帝的无限，在这个群体里面。所以会员的治理不是一个教会管理的工具而已，而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因为你我们必须要委身在一起，而这个群体我们又要向上帝来委身，而这种当中那种委身当中，彼此就会产生很多的那种连结。在彼此委身当中，我们也可以同样从上帝那里重新得力，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我们也学习，所以对教会的每一位，让我们不再只是用教会的资源，而是可能你在你的，可能有些学生，或者是你在目前工作的早期，很多时候我们担心我们的工作可能不确定，但是鼓励能够选择在群体里扎根。也同样在这一代那种忙碌压力当中，我们怎么样用委身来服侍，接受牧养，用这些来回应上帝对我们教会的呼召，可能对你的家庭，对职场。在座同样我们也年纪比较大的，在许多年信主的经历的生命里面，让你自己能够成为在年轻的部分的遮盖，也成为他们的见证，时常在祷告当中来托住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回顾了过去，我们看到现今我们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同时也在塑造他们，神也借着会员的治理，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把这个教会能够怎么样重新的形塑，让每个人的生命能够愿意 commit 在一起，也同心来委身服侍上帝。那所面对的就是我们在2026年所要展开的新的事工。那特别在 NYU 研究生事工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跟神祷告说，很多时候不知道前面，我很想有个明确的规划，我很想看到有许多人说，哦，我想要，但是没有，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不愿意，而是说我知道这些事情神正在做工，但是我需要能够等候，我需要能够等候，看神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很多时候我慌乱，所以当我在想说明年度我怎么跟弟兄姐妹去交通的时候，有一次在走路上就祷告，祷告这段话就让我，他说摩西向神所求了，他不是只是要去到迦南美地这件事情，他所求的说你若不与我们同在，那不行的。所以这件事情才让我想到说，是啊，我可以面对事工，我们可以有很多，哦，大家都可以群策群力，有很多的方式，有什么活动，但是没有神的同在，这些事情我知道会枉然。所以我们需要求神能够带领。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看到上帝信实的过去，然后在现在同样借着我们 这样的一个教会好像治理方面的一个转变的契机，然后也带进了我们看见说，哎，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使者来搭配前面的事工，这是一个新的开展。但是我们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这当中，就是借着这位赐给我们盼望的主能够带领我们来面对这个事工。所面对的是一群年轻的孩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刚才 也谈过，当这群年轻的孩子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年纪来到美国读书，可能都是经过很激烈的竞争之后，对不对？他们聪明不在话下，但是他们有很多的压力，他们可能来自论文，可能不知道读完之后我到底前面怎么样，未来的不确定，然后在一个城市当中，对，许多人可以抱团，但是你还是孤单的，你的身份会有焦虑。而其实他们就是一个现代的一个焦虑跟虚无的那种缩影。教会可以带给他们什么？你带去了，只是跟他讲说不要怕，你会成功的，够吗？不够，因为这是廉价的乐观。你要带给他的是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带给他的是能够在这位复活的耶稣根基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活泼的盼望，也同样能够带给他，因为他们可以认识到耶稣，他们知道他们的价值怎么样，跟论文没有关系，他们的价值跟他们所赚的薪水没有关系，他们的价值跟他们所读的名校这个头衔有没有没有关系，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在基督里跟他的联合，让他们能够认识主。即使碰到一些失败，走了弯路，他们仍然能够知道说，他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可以紧紧抓住他们，因为只有这样的盼望，才能够怎么样释放人的焦虑，才能够有重新站起来的空间。所以当我们同样，我们从时间的纬度讲到这盼望，我们知道过去是我们盼望的根基，然后我们也同样在盼望当中，我们想到那种张力，然后让教会的群体，我们每个人要彼此委身，一定也是同样有张力的。但是我们有这种盼望，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乐意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彼此在这里面来帮补，来安慰，来守望，来祷告，然后面对在新的年度新的施工当中，同样我们也乐意很愿意把这样的盼望能够带到这些学生呢，他们的生命里面。这些听起来好像跟许多时候我们对盼望的认识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总觉得盼望就是在那里等等。但是在圣经当中，这种盼望你会发现，有时候或许你心里会想说，哦，那我是不是一直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当你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很多人问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如果真见到耶稣基督的，那我们是不是那个境界就满足了，就达标，就那个就是最高的境界？有人问说，那以后我们在天堂，是不是还要做什么事吗？会不会很 boring？ Right？类似的，有些人会问到这样的问题，不会， 因为你会发现，当一个有限的人，你每次当你的盼望被上帝这样一直把你拉着拉着往前的时候，你进到一个高的一个境界，或者是讲到你的生命被抬到一个跟以往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上帝又展开一个更美的给你，更丰富的给你。那不是一个疲惫的一个可那种盼望，而是你会发现，当你在这当中，你一次一次那种在主里面的满足之后，你又发现，哇，原来在上帝那边还有更美的、更深的满足。因为你每一次都会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如果你用《纳尼亚传奇》的结尾，或许 C.S. Lewis 在这里面谈到说，好像我不知道哦，我没有很清楚，但是当那个巫婆被除掉之后，这个永远的冬天不在的时候，先是路易斯的结尾似乎写着说，这不是故事的结束，这是故事的开始，因为往后要一次比一次更美，因为他们的冬天，那种长久的冬天已经不在了，以后来的是那种丰富。所以让我们能够在云火同住、世代同行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我们来面对2026，回顾25年上帝的恩典，我们心中有指望。同样在教会本身就有的一种高流动不确定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让我们自己跟其他的肢体能够委身，能够一起在这当中连接在一起，在张力当中来学习。同样面对新的事工，我们盼望能够在这当中参与在校园的事工，还有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让神来展开他的故事。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所赐的盼望是从你自己而来，也帮助我们，因为如同耶利米经常提到，想起上帝你的作为，心中就有指望。虽然在前面很多时候那种环境让我们有些胆怯，那种不确定性让我们有些彷徨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不变的上帝，你的同在要继续的引领。主，愿我们能够回应你，跟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面前委身服侍，按着神你所托付的，我们的投入，我们将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同样带进这人年轻的一群当中来。求主你做成你的工，也让我们同样每一个人期待上帝在明年度所要开展那种奇妙的事，而我们的心就一次一次被激励，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